欢迎收听本集的对话音乐，我是宣宏。这是一个由高雄市管乐团所制作的音乐与艺术工作者的访谈 podcast 节目。那本集呢，我们很开心能够邀请到我们高雄市管乐团的乐团首席陈怡君老师呢，来到现场跟大家聊一聊哦。陈怡君老师呢，是单簧管的演奏家。过去原先在台湾就读的他呢，在大学毕业后前往美国继续进修哦。那最后在美国取得密西根州立大学音乐艺术演奏博士的文凭，然后再回到台湾之后呢，在2009年到2013年间曾任职高雄市交响乐团的单簧管首席，并且参与许多的乐团演出哦。同时间呢，也在许多的大学音乐系，如中山大学音乐系、台南应用科技大学音乐系任教。那今天这集的主题呢，比较严肃一点哦。我们聊了很多关于音乐系毕业之后的抉择，是否要出国继续进修，还是直接踏入职场工作呢？另外呢，老师也分享身为一个女性的演奏家，在拥有家庭之后的她，自己的音乐事业的转变还有看法。那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呢，是音乐系或者希望进入音乐系音乐领域的听众朋友，也正在对未来感到焦虑的话呢，希望怡君老师的求学与教学经验的分享能够给你一些方向。那我们欢迎单簧管的演奏家陈怡君。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到我们高雄市管乐团的首席陈怡君老师来到现场，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关于在于音乐的学习这条路上的一些经历和一些想法。那我们欢迎陈怡君老师。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怡君
老师。这边想要先请你分享一下，就是之前是在美国留学对不对？
是。
当初是怎么决定要去美国念书的？
OK， 其实我一路就是在台湾都接受还蛮正统的音乐训练，就是音乐班，从国中然后高中然后大学我去北艺。那北艺那个时候我们算是末代的五年制，就是在我们那一届是就是应该讲说我们那一届就通常都是五年制，然后到我们的下一届就变成是所谓它改名叫做台北艺术大学。
嗯嗯，对。
所以我们那一届算是还蛮特殊的，就是看毕业的可能有大概一两百位啊，就是在同一时间有五年制的跟四年制的在同一个时期。
哦，
对
哦，
所以那其实是一个很算是北艺的一个历史上一个蛮音乐系蛮重要的一个点。OK， 所以我念完五年，其实在大学期间我就一直陆续也在外面接一些所谓演出啊，然后教学家教之类的。那到了大四大五的时候，我甚至还常常跑去基隆啊桃园啦、啊、就是教管乐团管乐社都有。其实那个时候应该说是可能在台北在从事这方面的学生也你怎么讲呢，就是 anyway 有那个机会，然后我就其实接了还蛮多社团跟管乐分部的教学。
是。
那讲坦白话，念完五年然后说实在的已经有还不错的经济基础。
嗯，
就是每个月也有固定收入教这些学生，然后教这些管乐团、嗯、可是那个时候就是总觉得说我的人生就这样子了吗？我就真的大学毕业我就开始要投入教学了吗？我一直就觉得我觉得我学的还不够，我觉得我还没有资格，讲严重一点我觉得我还没有资格去教更高，就是等于是OK， 我只教社团，我教分部。那常常我觉得说我可能这样还不够，我希望我还能学更多。
对，就学更多，然后可以有更完善更完整的一套系统可以教给学生。
而且 我相信应该很多学生也觉得那个时候可能对学历来讲那个年代可能也不觉得说哦，大学毕业一定要念硕士，不像说现在其实是高学历社会。
对，
所以那时候念完五年然后也就这样子，然后我就一直，当然因为我姐姐也是那时候在国，那时候她真的在国外 也在美国念硕士，
嗯，
所以当然自己心里也会很想要出国，所以那同一时间在毕业那一年，我同一时间我一边教学一边我也开始念托福。那我觉得最重要最重要就是有一个动力，就是我说我不要，我不想要这样子过我的
一辈子，
对，过一辈子
对，
就是就觉得我很想要再学更多，我觉得我还没有 ready 好，这样子应该是这样说。所以因为有这样子的动力跟期许吧，我就很认真的念托福，那一方面也在教学，那就还蛮幸运的。但是因为就是大学已经念了五年，然后又加上出国的准备，所以等于是我比人家相当
晚很多，
晚了两年，可以说真的是两年。因为一般大学四年嘛，
是。
那我晚了两年，其实很多人可能甚至都已经是出国两年硕士回来了。
对。
所以那时候我出国其实就已经晚了两年。那因为这样子，我才觉得说，那我出去，我不想要再耽误太多的时间，所以我出国硕士博士念完，其实我在很短时间，我在五年内我就完成了拿到我的硕士跟博士学位，所以其实还蛮拼的。那还好，其实也都有遇到很多教授帮忙，对，所以。
那刚刚有一件事情蛮有兴趣的，是刚刚老师这边有提到说，那一年就是几百个人毕业这件事情，对于不管是音乐产业还是什么，有什么影响吗？还是说只是因为当年就是等于说一瞬间那一年就是这么多的刚毕业的大学生就出来了，所以会不会也因此影响了什么？
嗯，当然，我还记得我们大学那一届，光是竖笛，包括我就有四位主修竖笛，其实算是蛮多的。那包括学弟妹那一届毕业，光是我这个竖笛主修就有，我没有记错，应该就有六七位。那主要我觉得毕业人数多，这倒是其次，反而是对自己的一个要求吧。然后那个时候我的教授成为老师，我觉得他也算是我人生很重要的一个贵人。我那时候会出国，我觉得也是他给我很多的鼓励跟资讯。那因为他告诉我说，你要出国念就念到博士吧。那时候其实我不以为然，我心里想说，天哪，我还念到博士，累死我，念完我都几岁了之类的。但是你的确念完，我也很顺利两年在美国硕士就拿到。那在念完硕士那一年，说实在的，本来真的有想要就回国，那但是那时候在美国念硕士的那个教授，他也给我很多鼓励，他告诉我说，不管怎样，你就是先去考博士班。加上我最重要是我想要可以有还不错的奖学金的 support。然后我也希望在那个学校是可以不要让我花太多的时间，因为我已经耽误了两年的时间了。那所以最后我其实也是很幸运，最后就是申请到这个学校的这位那个 Elsa Vidal， 他是我我觉得改变我很多，不管在演奏技巧跟人生很多想法的一位很棒的教授。这位 Vidal 他已经要退休了，那时候我也很感谢的，我其实是他最后一位博士生，所以我就觉得我还蛮 lucky 的，就是人生有遇到很多的贵人，然后很多的帮助，然后所以也因为这样，他这么棒的一个教授，然后他愿意收我，然后大家都说哇，这么棒的教授你一定要跟他学，然后我觉得真的非常幸运，我就去跟他就继续决定念博士，然后他也给我很大的支持，跟包括在奖学金方面。然后其实跟他学习的这三年半真的改变很多很多我演奏上的一些，不管是问题啊，不管是一些想法风格，可以说是我觉得还好我有去跟他学习，然后更奠定了我现在一些练琴方面的方式也好，或者是演奏的一些风格之类的。那对，所以
其实我觉得像这样的东西就是一个因为我相信今天的 就是现在其实很多音乐系的同学或者是学生啊，或者甚至想要考音乐系，或者是还没有进到音乐系，但正在努力想说想要进到这个领域来的人，应该有很多很类似的困扰哈。像比如说老师刚刚一开始提到的，就是到底今天毕业之后所做的选择，应该不该出国，还是说这个未来的路线啊，好，然后能不能容易找到工作啊？啊，还清学贷啊，像诸如此类，像这种问题，其实当然不太一样。但是，我相信应该很多人都还是抱有这样的疑问。好像就连我当初在出去的时候，其实我也想了很久。那当时有没有什么一个契机，是让决定下定决心，就那个 moment， 就是下定决心说好，那算了，我就来念托福，来准备学校国外的考试。
OK， 我相信有很多现在在学的。不管是音乐系啊，或者是 有很多学生，就是 正在求学的学生，他们其实我自己很多学生，他们其实都很想要出国，去不管是留学、求学都好、嗯。那其实他们通常都会遇到很多瓶颈。那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有那个热情的时候，你先努力去做。
嗯嗯，
我觉得热情真的非常重要。
是，
就是。先去做，那有的时候也许结果不是你的预期，
对。
但是呢，我其实我都会鼓励我学生，就是 OK， 你想出国就先去准备，先去念托福。那不管有没有出去成功申请到，那至少托福你的英文进步了，你的语言方面进步了。那我也遇到有学生是最后没有申请到想要的学校，但是我都觉得。不要放弃，就是说也许国内先念一年两年，那你要出去可以再出去，但是我通常都告诉学生说不要中断，就是很多学生其实通常一中断或者是一离开了这样子音乐的环境呢，很多当然不是全部，很多就真的是回不去了。
中断是指的是对于在音乐这个领域上的工作吗？
对、
就是、还是说就是这个想法
音乐上领域的工作，就是很多我也是遇到很多学生，也许就是毕业了，那他们会原本有那样子，也是有一个目标想要出国，那但是因为也许遇到一些困难啊，不管是经济方面啊，或者是申请或是TOEFL之类的这样，那很多学生可能就会说，好吧，那我先去工作，但是他的工作可能又跟音乐没有关系、
嗯，
那也许真的不还蛮多的就再回去了。
对，
所以我都觉得，如果你决定要出国的话，一定要提早做准备，就是最好是没有中断的，在毕业以后，毕业前那一年，
是，
也许大三大四，你就要上准备，跟你的主修老师好好的讨论这件事情。然后如果寒暑假能够先去，如果经济能力允许的话，也许先去参加，对，先去参加什么 camp 啊，或者是什么。而且台湾其实现在好多什么很多大师啊，或是国外的教授，他们来其实都是一个 connection， 这个我觉得都非常的棒。OK， 那讲到这个，我也是突然想到，我大五那一年就是在北艺那时候，摩底，大家如果是吹竖笛的学生应该知道摩底，那个时候忘记第几届了，第一届忘记第几届了。OK， 那个时候就是摩底有一个这个一个那个音乐营，然后我也是在那个音乐营认识了这些教授，然后你去听他们上课，然后知道，我觉得这个蛮重要，就是你去听他们上课，然后听他的吹奏，然后听他的教学方式是不是你喜欢的。
是，
所以我觉得出国去不管是美国、欧洲各个国家，我觉得你要就是要去找出你想要的是什么。你想要的是环境吗？你想要的是教授吗？你想要的是，有些学生说我一定要去大城市， OK，他可以不用，他也许他不是很在乎说我的教授是谁，但是我就想要去大城市，那就往那个方向着手，然后或者是我只想要跟着老师学，那就去跟他接触 ，email 他，或者是想就是去接触去问问你的主教老师，你有怎样的想法，就是你一定要定出一个你 你 focus 的在什么地方，
嗯，
然后或者是你会觉得说我不管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是想要出去看看，我觉得也很好。然后甚至我也跟我学生说，如果你只想要出去看看，也许但是你可能托福又考不过，我相信很多学生这种问题我现在纯粹讲的只是美国，因为我自己是留学美国，那其实在美国都有就是那种一年的 program，
对对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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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种好像是台湾叫做什么演奏家文凭之类的，
嗯，
这种东西我觉得很好，因为这种好像是他们对你的托福要求
没
有这
么
高，
对，
对，那一年的期间其实已经很长了，如果你好好把握这一年的期间出去然后看看，然后好好的其实就是
顺便学托福，现在
学
英文，学
英文的话在那个环境就是 去认识各个国家的文化音乐，然后各种东西，各种机会，演出机会，去看看，就是打开视野，然后我觉得都很好，就是其实很多管道。
对，
如果你是想要出国的同学，这个方面就是提早做准备，然后问很多出国就是有出国经验的老师学长姐也好，经验就是他们的经验谈。
其实我觉得老师刚才讲到一个我觉得我很感同身受的一个点，就是说，嗯，那个热情啊，真的确实就是那个热情，就是那个热情过了之后，你只剩下，我如果讲严重一点，就是过了之后就只剩下，不能讲到那么严肃到遗憾，只是说它会一直，嗯，对我来说，就它会一直停留在脑海里，可是现在已经时间已经过了，所以你很难再继续按照同样当年那个情况决定出去或什么。
对，
所以其实有时候光想，其实那个并没有办法真的帮助我们解决掉脑袋中的这个，冲动或者是期望或者这个热情。
对，我遇到很多学生，他们都是也许大学毕业，然后就会告诉我说，就会也不是告诉我，就是他们会急着想要出来赚钱。
对，
那这样学生很多，我也可以体会，我可以体会有一些，有一些也许有家庭的
经济上的
压力什么之类的。嗯，但是呢，我都跟我学生说，就是你一定要确立好说你的选择跟你的方向。如果你够坚定，我一定还想要继续学。
对。
那我相信，应该大多数的父母亲会是支持的，会是支持你想要再学。那也许如果家里没有办法经济上给你允许的话，我觉得咬着牙关去做什么那种什么学贷吗还是什么之类的贷款，这些也许会很辛苦，一开始会觉得我背了这样子的贷款之类的。但是呢，我记得我以前在年纪还蛮小的时候，国高中我有一位家教老师，他告诉我说，你的人生你先设定你要活几岁好了，譬如说我们现在平均年龄是几岁，
不知道
八，我没记错，应该是八十多岁。好，我们现在设定八十好了，我们设定八十岁。那你大学毕业才几岁？
二十二，理论上二十二，二十二，
理论上二十二。好，理论上二十二至三。所以你还有几？你年，如果你大学毕业，你就出来工作的话，那你工作几？你要工作，好，二十二、二十三，那你工作到几岁？不知道，
六十五，可能超过六十五。
所以你有三十年的工作，你都在工作，三十年的时间你都在工作。
对。
那这三十年，如果你是做你很喜欢的工作，你有热情的工作，我觉得那你是一个很幸运的人。但是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这讲的很广，我现在在这世界上。也许真的将近有一半的人，他每天起床就是心里想说，哦，我是为了要去赚钱去上班。
对，
我觉得这样的人是真的是几乎是满街都是。那当然，我觉得就是希望学生们你们可以多想想这个问题。那我以我自己来做比举例好了 ，OK。我其实出国的时候我已经25岁了，
嗯，
然后我回国是30出头 ，OK， 我30岁回， 应该说我那个时候要出国的时候，我其实已经比人家晚了很久。可是因为我心里想过，我25岁，如果我就出来工作，可是我一直做，我还没有，我不喜欢的工作，我要这样子，我这样子工作30年，可是都没有热情，或者应该说我每天起床就是只睁开眼只是为了工作而工作。那我觉得对我来讲，我觉得那是一个很不是我人生要的一件事情。
对。
所以那时候我给我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我出国，我希望5年内我完成。我现在三十岁，我回来。OK， 所以30岁，然后好吧，那也许我活到80岁，那我中间我还是可以用我这五年换来的是，我对我音乐上面的教学我更有信心，更对我的演奏我更有把握，而且我更知道我要做什么，而且我是没有遗憾。那讲现实一点是因为我这5年我换来了比较高的学历，所以我有今天这样子还算还不错的工作机会跟大学的教职，我觉得我很幸运。所以我觉得学生们要 我也遇到很多学生或是很多就是很多音乐人，
对对
对，他们会就都会有一个考量说 OK， 我出国了我回来怎么办。
对对，这个
这个
马上想要问的问题，因为很多人都会有这个疑问。
没错没错。那所以我这没有绝对，这纯粹是看你怎么想。
对，
我没有办法告诉你说你就是留着赚钱，或是你出国，就是只能这个真的是一个抉择。
是，
我的学生我都会告诉他一件事情，就是不要急着赚钱。
嗯，
我觉得这件事情太重要了。如果你一直急着赚钱的时候呢，你就会失去更多。
嗯嗯，
我一直跟我学生说，你一定要先想好你要的生活是什么，你要的未来，你要的人生是什么。那如果你都想好了，我觉得那就是每一个人的决定。
我刚刚觉得刚刚有讲到一个很有感的一个部分是说因为很多人可能会想着，其实不单单很多人，我自己也是，我在想着说今天我出去了，那我今天出国了，我拿到了一个硕士文凭，那我能够拿这个硕士文凭能够来做什么？就是说我搞不好也许也没办法赚到更多钱。可是其实刚刚听老师这样讲完，然后加上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其实我觉得那不见得是，那不只是一张硕士文凭，它其实累积了一个经验，或者说它让你未来能够可以做的事情的选择又更多。
非常好。对对对，这就讲到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同学很多学生都会告诉我说，老师我毕业能干嘛？我很常常我会花很多时间在课堂上跟我学生分享这件事情。
对，
就是我都会问他们说，你们以后要做什么。
嗯，
那我通常我很开心的是，很多学生以前我记得我在中山有一位学生，有一位男生，他在第一堂课就告诉我说，老师我以后没有走音乐，我要去考公务人员。他在第一堂课就这样告诉我其实我很替他开心，那时候都还没有上过课，他就这样告诉我。但是其实缺的不差，一位男生，但是我很开心的是他很有自己的想法，而且他在这4年他也很认真的把乐器吹好，完成了他的独奏毕业音乐会，然后他也如期的考上公务人员，然后这是他的人生。
他真的去做公务人员？
对，就是他也是考上他的公职，就是他很有，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你一定要自己知道自己在想要什么跟做什么。
是，
那我也遇到有学生，就是他也是一路一路慢慢摸索，很多都告诉我说他不知道考上乐器这年，那我都会就是在我大学期间我一直告诉他，引导他，我没有办法决定他做什么，但是我都引导他说告诉他，你是喜不喜欢吹音乐、吹乐器？你觉得你未来的路一定要跟音乐有关？然后也有学生跟我说，老师没有，我不一定要走音乐，我可能毕业以后我就是去做从事什么，他也没有遗憾，我觉得这样很好。但是很多学生是通常都是他其实喜欢音乐，可是他会不知道他以后能做什么，
很彷徨了。
对，很彷徨。 然后我就是告诉他，你就是先努力，先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先去完成。
嗯，
但是同时间我都鼓励他们，你不要错失任何机会。就是说，如果你还要去想想说，你除了音乐，你对其他各方面还有什么事你也有热情会喜欢的。那有些学生他也许吹的没有演奏方面没这么好，但是他喜欢音乐，我告诉他你能从事的音乐方面音乐关相关的工作真的非常的多。
嗯嗯，
譬如说艺术行政嘛，
嗯，
乐团的管理吧，然后或者是幕后，
嗯，
或者是应用音乐。
对，
这几年应用音乐非常的
红。
对，然后或者是编曲吧。
对，
这几年也是编曲啊，作曲啊，甚至有一些往指挥，我觉得这都很棒。然后像包括教育学程，我觉得我也都很鼓励学生说，不管你以后有没有想要当老师但是如果有这个机会可以先
试试看，
先试试看。
对对 对，
先去修课。
对，
那要不要考那是
之后再决定，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那总之我觉得所谓天时地利人和，就是你要先有这样子的能力跟经验。
对，
然后呢你准备好了，那机会来了就去试。
嗯，
我觉得就是有时候也要靠运气，除了有能力你也要靠运气。所以如果你的能力允许的话，什么事情都不要说啊，我不想做这个，我不想做那个，什么事情都去看，都去试。然后当然专业很重要，专业很重要，但是其实讲现实坦白一点，像全豪也说，就是会彷徨说你未来能做什么。因为我们在台湾这么小一个国家，其实的确这样子的艺术工作者的确是对我们应该说这艺术工作其实是真的是比较没有保障，或者是没有这么大 的工作机会跟市场的话，你就必须要多辛苦多花时间，那多花一点心力去做一些准备，这样你的以后的生活会更有保障。
对，因为其实我自己前一阵子才刚跟其他老师有在会聊一下这一块部分。然后我自己过去是念的是就是念电影配乐嘛，可是其实我回来并没有大部分的工作几乎都不在做跟电影配乐相关，可是但是对我来说我并没有觉得那个电影配乐是一个浪费时间，它其实让我拓展了我的视野。然后其实我真的学习完之后，我可能一开始是有一点兴趣的，那我学了之后发现好，也许我没有那么有兴趣，但是我却是因为借由这样子的学习过程，让我知道原来音乐还有这么多的可能性能够做的，然后能够做很多事情。其实很多的演出或者是像老师刚刚提到，像说什么音乐剧啦，或者说流行音乐那一块，就是真的是唱歌那一块，或者是比较独立乐团啊或什么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需要有音乐成分在的嘛。
没错没错，
那只是说我们有没有看到，我是这么觉得啦，就是有没有看到这些我们能够做这些的可能性。
嗯嗯嗯，
所以这也是我觉得我觉得我并不后悔说，虽然说实在话，如果讲很绝对的好了，就是讲说我现在可能我花了很多时间在写音乐会的作品，那我当初如果是念一个所谓理论作曲好了，就是纯的作曲，那也许我现在的这个在于在作曲这方面的能力有办法更好。可是回过头来讲，我其实我并不后悔走了这一趟路，因为这趟路让我认清了，哎，也许但是我可以用我过去在这个电影配乐里面学到的一些技巧一些技术用在我的作品上面，甚至它可以不知道就是任何各种形式的结合我都可以接受。
没错
对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有时候其实也许是我们自己先说了自己的想象那能够做的事情啦，或者是什么，那对，当然像刚刚讲的那个整个目前的台湾的这个大环境，确实在于人口说这个领域下的音乐家好了的人口其实也蛮饱和的嘛，那所以很多人在想说在演奏这一块来说好了，那 回来，但 我相信因为我是做做作品的，做作曲的，所以也许相对于演奏来说没有那么的饱和，但是在以演奏这一块来说，好，那应该有也是回到刚刚演奏这一块，那应该有很多的朋友应该会觉得就是对，因为毕竟回来你最好最稳定的工作是进到乐团里面吹，然后就是有一个乐团职务或者是什么之类的，那剩下来说剩下到大概就是在学校里面教，那这件事应该就足够让人迟疑，就是到底自己要不要继续往底下继续往下钻这件事情，这部分老师有没有什么想法或建议
okay,
或是一些经验？
所以讲到乐团，给我自己本身也带过职业乐团，带了五年，将近五年吧。
对
，OK，、然后呢，我觉得职业乐团是一个很棒的，也是因为有这五年的训练，然后也让我的演奏有更不一样的想法，然后对我的演奏技巧也有很大的帮助。那我知道有很多学生他们很希望能够进到职业乐团，那我觉得都不要放弃，因为其实在我考上高师教之前，台湾的乐团大概都被我考过了。我在念硕士的时候，我在念硕士，
硕士在国外不是，
我硕士在国外，我在念硕士的时候，飞回来第一趟就已经先考了一趟高师教，然后硕士念完第二年飞回来，第二年飞回来也考了长荣，然后念博士班忘记第几年，我也飞回来考了 NSO。然后呢，在国外这四五年，我也常常跟同学、跟学弟、学长，我们常常开车开了好几个小时到各州去 audition， 不管是
美国那边的，
对对、不管是职业的或者是什么 music camp 或者是什么什么，我大概上下下大概十几个跑，不超过。那我觉得也因为有这样子的乐团。考乐团这些 audition 的经验累积，才能让我在很幸运，我回国那一年，然后刚好高师教又开缺，那我又很幸运可以考上。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很喜欢乐团，觉得 这是你一个目标，就什么乐团都去试，都去考，那不管考几次就说去试。那同时间呢也就是同时间 也不要放弃其他的任何机会。我觉得我以前我在美国念书的教授也是告诉我，他说他也是考了大概十几二十几次的 audition， 他才考上了这样的乐团，他才考上这样子的教职。所以我就觉得人生都是不同的，
对，
考试不同的挫折，不同的失败，然后就有一天总会有一条路 为你开启，所以不要放弃任何的机会，应该这样说。对。
那老师经过这么多的乐团训练之后啊，那在乐团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经验上可以跟大家分享？
OK， 我觉得台湾对乐团职业乐团就是专门要考职业乐团这方面的训练有，但是不够密集，跟或者是不够，应该讲说像在国外有很多学校，或是甚至有一些乐团是所谓 training orchestra， 有没有像 Chicago 那个有一个乐团，就是专门就是训练这个乐团，就是专门训练要去考职业乐团的音乐家。那我觉得这个是在台湾是比较缺乏的。
它是一个 program 吗？
它是一个 training orchestra，
所以它是谁？它不是一个学校体系的，还
是不是？它就是一个一年还是两年忘记了。然后呢，你考上以后，它这一两年内就是一个有点像是你就签约，然后这一两年，那你也是会 get pay， 你也是有收入，但是当然就是一个。Anyway， 就是
基本的，
对对，一个基本的。然后这基本上就是训练你去考职业乐团，所以这个其实在台湾是比较缺乏。 那我会建议，就是如果有很就是觉得我以后想要往这一方面发展的学生，你要对乐团片段，这个你可能要很早的就要做训练，而且你一定要找也在职业乐团接受训练过的老师，也许老师有些老师他吹奏很棒，但是的确在职业乐团这方面的训练的确是没有很足够。那最主要就是考职业乐团这种东西，它其实不是像你在考 solo 的，就是它其实是因为乐团是一个团体的生态嘛，所以每一个人的基本东西要非常非常的扎实，你的节奏会非常稳定，当然你的个人特色也是要的，但是你不能太突兀。
对，
然后呢，你的音准，我觉得音准、节奏这两个东西，应该说是我进职业乐团跟稳定度也很重要。我觉得音准这东西其实有时候学生会缺乏，会觉得尤其是在管乐来讲，就是吹了嘛，调准就吹了，调准就吹，都不太管音准。我觉得音准是来确认说你的用气、你的嘴型有没有正确，一个很大的一个指标。然后呢，而且音准是可以训练的。我记得我从大学的时候，我有一次有上一个大班课，那个老师就告诉我说，你一边吹长音，你就一边把调音器放旁边，其实你就是在训练你的耳朵。其实弦乐的人，他们音准反而是会非常的好，可是管乐的人，他们反而其实都不太管音准。那其实这样子很危险的是你一根钢琴合起来，一根乐团合起来，其实马上就会
跳出来，
对，而且会格格不入。
是，
所以如果你要想要走职业乐团，考乐团，你的音准要早早就训练，你的乐团片段要很营养，要滚瓜烂熟，然后呢，多去听乐团，这也蛮重要的。多去听乐团演出，然后接触乐团的 program， 哦 ，repertoire 这很重要，就是乐团的曲目东西很重要。这个每一个曲子，它的风格，它的各个乐团诠释也不一样，但是总之就是乐团的生态其实跟个人 solo 是截然不同的。
那来讲一些比较没那么严肃的话题好了，就是那像老师现在回来了嘛，然后回来之后，然后在这么多年的乐团经验，然后教学经验，然后现在老师也有自己的家庭，那在家庭这个部分，其实我相信其实除了家庭以外，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些对，在工作上或者在自己家庭上或者生活上都会需要一点平衡。那这个部分呢，我相信尤其是在音乐家，我自己特别感受到，是因为音乐这个产业其实是其实不单只有音乐，我说艺术产业好了，或者说还有一些比较独特的工作，那就是可能例如像说或者是老板啊或者什么，他们可能比较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那但是以通篇所有的艺术家来说，艺术领域的工作者几乎上下班时间都不是那么的固定嘛。那在这部分的话，跟家庭之间的这个，你知道，我觉得这个平衡来，应该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件很困难的，对不对？
没错，没错，OK， 这也是经过一番的曲折。OK， 没错，我觉得如果要走入家庭，你先确定是你的未来的对象是不是能够真的很支持，我们这样子的工作环境跟生态。
对
对，那。如果你确认他是可以接受，而且他能够很支持你这样的，我觉得那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那 我自己本身，我觉得我也是很幸运。然后，我先生很爱音乐，他也是很喜欢古典音乐。那也因为这样，我们有共同喜好，所以那到现在，我们其实所谓结完婚后，当然有很大的改变跟调试，就一来是结完婚，然后我生了第一个宝贝之后，我就毅然决然决定离开职业乐团，那是一个很大的，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吧。可是我之前说过，就是所谓人生 有失有得嘛，我离开了职业乐团，但是因为这样我有更多时间在我们高士馆更多时间更多自己的时间空间然后可以在我还保就是 还有持续在教学上，然后也可以跟大家一起努力我们士馆这边的运作跟继续维持。那当初离开职业乐团，因为职业乐团的确除了固定的彩排，那有时候到 weekend 就是常常是很多场演出。那主要是因为我先生小孩他们在东部，所以因为这样子的距离的关系，所以我才决定说 OK， 我也许职业乐团当就是太多的
时间上
、然后跟这个交通，所以我离开职业乐团。但是我因为这样子我更多时间在自己的空间，然后我也可以跟伙伴们开音乐会，然后室内乐，然后也更多时间可以陪小孩成长。那我觉得不管你选择怎么样，就是你要找到你的那个 balance 很重要，你的家庭跟你的事业之间的平衡，
其实是不断的做决定，然后
对真的是
让自己进入到下一个状态。
对，我有遇过有同事是他们就是决定离开，可能这五六年离开五六年专心在小孩身上，专心陪伴小孩成长，然后再回到音乐圈。我也有遇过有些老师他觉得小孩成长是一个过渡，他希望多于在他的专业事业上。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就是你必须要跟你的家人的另一半做好沟通，就是做好，我觉得就是找好对你的平衡点，这个最重要。
嗯嗯嗯，
对，不管做怎么样子的决定，没有所谓对错，没有所谓怎么样，就是合情合理的。其实一切都是在你的决定，然后不要后悔。
嗯，
就是这样子。
对，没错。因为其实刚跟王振老师做访谈的时候，其实有聊到，就是说我自己是觉得只要做决定，就不是一件坏事情，它就是一好的决定。不管这个决定带你去哪里了，但它就是当下一个决定，至少它往前进到一个，那也许是不会觉得绝对的好或不好。你可能这个决定当下你会觉得不好，可是也许放长远来看，它就变更好了。所以其实没有人会知道，这其实但是一定要做出这样的决定，就是一定要做决定，这是对
每一个选择，就是一定会有你得到的，有失去就一定会有得到的，所以不要遗憾。
对，不要遗憾，这个
就是这就是你的选择，然后决定了就不要再往回想，
真的真的。其实讲到这个遗憾这两个字，真的是当初我在出国之前，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忘记是哪一个朋友跟我讲的。那如果那个朋友听到我的广播，那就麻烦提醒我一下。就是有个朋友他跟我点到一个点，然后我觉得那个点真的对我来说未来受用无穷。那他是讲说，后来他变成是我每次在做决定的一个依据，就是我。如果当下是我当 OK 当初的情况是我在决定我要不要跳进音乐这个领域，然后来开始学习写曲子、写作曲，然后出国念书这件事情。然后我这件事情其实想了很久，然后其实这件事情我其实应该就是其实我从我高中的时候就开始想了，那只是我大学一路就是边想着，然后边走着就是一般我是原本念化学系，然后念一路这样念上来。可是我其实脑袋中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然后就自己偷偷跑去外面找老师上课啊什么的。那其实后来真正下定决心的那一刻，是因为那个我那个朋友就跟我讲说，如果你现在他就问我说，如果我现在不要出国好，我不要走音乐，那我未来会不会一直在想这件事情？然后想说，对耶，那我这样一直在想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就一直是遗憾，那我不如先去稍微试一下，然后如果真的不行，我再回来嘛。反正我又不是找不到工作，就是一定有找得到自己属于自己的位置。 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我想说好，那、no, 管他的，我就先出去念再说。然后念完回来之后看怎么样再说嘛，这样。
对，我觉得就是年轻人需要一种憧憬，就是不管先不要想太多，就是先一股冲劲去做，那做了就不会后悔，不管结果是怎么样子。说实在，就是对，而且在这个过程，其实也还是有很多的机会这样子。
对对对，那最后就是。老师最近其实有一场音乐会，但是其实不是最近，那应该是就是半年前吧，半年前
本来是二月的，
二月
原本是二月底的，
对，二月底海报都在那边，对，现在听众应该看不到，不过就是海报是在我们就刚好在录音的另外一侧，对，之前我们都准备好这个海报，然后要这个音乐会，那。这音乐会很有意思哦，我想说刚好老师有机会在这里分享一下，就这音乐会的主题叫四十序，对不对？
是。
简单的打个广告，就是老师在7月19号在花莲的
郭子
鸠
音乐中心，
郭子鸠音乐中心
会有对，
郭子鸠音乐馆会有一场，然后另外一个是在7月24号在高雄的魏武营的那个演奏厅会有另外一场，然后这个就是四十序。那老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为什么想要办一个像这样，那为什么是取像这样子的名字
？OK， 其实我一直，我应该上一场独奏会，应该是5年前、6年前，不记得了，应该是5、6年前在音乐馆。那个时候是有第一个宝贝，那生了第二个宝贝之后。一直很想要再开一场音乐会，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年龄也将近要40岁，等于是我30岁回国以后过了10年，我觉得对我来讲，我觉得人生每一个10年都是一个转捩点。
嗯嗯。
然后因为就像我30岁，我那一年回来，我开始打拼，然后40，我觉得这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不晓得是不是我人生的。高峰吧，40岁这一年，我觉得应该好，可以说我觉得是我人生还算满足的这个状态，因为我有一个美好的家庭，我有两个很可爱的宝贝，有一个还支持我的家人，我还可以继续在做我爱做的事情，吹乐团，然后我继续教学，我的学生都很支持我，很支持我常常乱掉课，就是我常常课掉乱七八糟，谢谢你们。然后也很支持我先生，常常我先生我的家人，我婆婆这样子帮我照顾我的小孩，那让我没有后顾之忧。那所以我觉得这一场是时序，我。就是很直白的告诉大家，没错，我40岁，而且我也很想要鼓励，一样，就是在我这样子的年纪，不管是你还没有40岁，你或经历过40岁，因为我觉得女人到了40岁，其实如果是要走入家庭的，通常已经有一个家庭，那很多很多妈妈，很多音乐人因为走入家庭，失去了。也许在音乐上的一些发展也好，或者是你们牺牲了一些机会也好，我觉得其实都不是坏事，也当然也同时也是鼓励大家说，也许这只是一个过程，你还是可以继续在音乐上的热情，或是你还是可以回来在音乐圈的运作。所以我就是用很直白的非常鲜明的这个标题事实。那序呢，其实本一直在想说，我在想说这是要用什么样子的事实什么什么什么。那最后我这个应该是给我自己一个期许吧，40岁是我一个人生一个高峰，可是序就是没错，
继续下去，
就是，对，继续。继续下去 continue。 那英文刚刚好，有一次在坐车就说，哎，去就是刚好英文的他的那个，
哦，
那个
去，
对，所以我的英文就是英文的标题就是 40 year old， 然后去就是女人的去， 那一来也是在鼓励所有你正值在家庭、在事业、在这两方奋斗打拼辛苦的女人们，
对，
给我这场音乐也是鼓励跟支持，然后也是希望给大家一点精神上的支持，就是其实你们都不孤单，而且其实我们还是可以做得很好，很辛苦，我了解，因为我真的看到很多很多像我们这样子的半音乐人半职业妈妈，我们不是全职妈妈，因为我们也是东奔西跑，那像我们这样子的妈妈真的很多，你必须要挤出时间来教学，挤出时间陪小孩，挤出时间还有陪自己的娘家，还有陪伴知情的老公什么，很多很多很多，我觉得会很辛苦，那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而且我相信回头来想是一个美好的回忆。
嗯，
对，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欣赏这场独奏会。
嗯，
那我觉得也很感谢宣红帮我写了一首，我觉得很棒，这曲子很棒，那请宣红帮我原创写的这一首中文叫愿。
嗯，
就是愿一个愿望也好，一个期望也好，那我觉得这因为有他这首曲子，我觉得让我这一场音乐会更我觉得更有这个事实序的一个意义在。
谢谢老师。而且其实除了这个7月24号这一场啊，7月19、7月24号这一场以外，在8月9号这一首曲子也会在就是我们高雄市管乐团的那个辉煌和鸣，然后一样在卫武营会有也是会有老师的独奏的这一首曲子，
对，这一首，然后改编给管乐团，
对。
对，
很期待。对，我也很期待。好，那今天其实很开心能够听老师分享这么多，因为我觉得其实因为每个老师分享的内容其实都不太一样，然后我觉得其实都很真诚，那其实很希望说今天这一段的老师的经验啊，能够带给今天在可能在的听众，不管你是今天对于你的人生上有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是说在做决定，或者是在音乐，假设你真的很对于音乐很热情，然后想要做一个决定，但是又不知道该不该做的时候，也许希望今天能够帮助到大家。那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的怡君老师，
谢谢。